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擘饼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的题目叫天国的农夫。我们知道这个农夫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我们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呢，大部分时间它都是一个让人尊重的一个正当的职业。从事别的职业呢，在农夫的眼里常常被叫做不务正业。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今天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不务正业，是吧？在这个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纷纷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成了产业工人，过上了时髦的都市生活。农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忘、被人轻看的职业。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跟西方比要晚很多。那所以呢，我们对农夫的轻看有时候反而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好像不这样无以表达我们的进步一样。在我读中学、大学的时候啊，农民通常是一个骂人的词。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待过，但是不是农夫，所以农夫对我非常的鄙视，说我是城里人啊，不会做农活。那我回到城里了，城里人也很鄙视我，说我是农夫，反正我在哪里都是个另类，都找不到感觉。那随着工人阶级这个地位的上升，工农业这个差距的扩大，大部分的农民也跟我一样找不到感觉。那我读到一个段子啊，非常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情。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刚开始用老玉米喂猪，你们又把它当补品了。我们刚丢下猪粮吃细粮，你们又丢了细粮怎么样吃粗粮了。我们刚吃上荤，你们又吃素了。我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我们刚搬出山沟，你们又钻进了山沟。我们刚吃饱穿暖了，你们又减肥怒气了。我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弟兄姊妹，这是很让人沮丧、让人绝望的追赶。农民永远都处在慢半拍的这个状态，只有神的圣言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恶性的循环。传道书里面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怎么样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随着这个科技向农业的回流，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农夫很多都很幸福，是吧？常常欢笑跳舞。那中国的农夫啊，情况也有改善，他们成了有产阶级，至少有几亩地，是吧？听说还有城里的下岗工人去跟他们打工，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在圣经里面呢，神常常把他自己、把他的儿女比作农夫，他很安乐农夫这个职业。耶稣也常常讲撒种的比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也用这个撒种和收割来教导我们如何管照上帝的田地。 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做天国的农夫，怎么样汲取五谷到永生，享受撒种和收割的快乐。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听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汲取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圣言。主，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播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让这个生命的种子可以借着我们生根发芽，可以开花结果，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遵行天父旨意，领受天国的灵粮。那同工人相比呢，农夫是一个更谦卑的职业。一般来说，工人在工厂里面做工，只要工厂主把原料设备程序设置好了，工人呢凭着自己的技术就可以按部就班的生产出产品来。但是农夫不一样，就算他知道怎么做农活，不一定能够保证庄稼的丰收，是吧？因为影响这个庄稼丰收的因素非常的多，有很多是人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气候、病虫害、自然灾害都会影响这个庄稼的收成。我们常常听见一种说法，农夫是怎么样靠天怎么样吃饭，这个话讲得很精辟哈。中国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他说，老天爷赏你几口饭吃，里边是知福。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的谦卑。在大跃进的时候，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很猛的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怎么样地有多高产，是吧？那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厉害了我的国的文章。这个文章是新华通讯社写的，报导这个湖北出了一个天下第一田。这田有多厉害呢？它的早稻亩产多少斤啊？36,900多斤，是吧？按照今天的网络俗语，这叫逆天，是吧？据说当年一篇篇这样的报道让我们的伟大领袖得了忧郁症，他说这么多的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这就叫吹牛不打草稿，直接印成头条发表。在这种人定胜天的疯狂中呢，三年的灾害降临了。在天灾人祸里面，有数千万的同胞活活被饿死。 其实在即便是在农业很发达的美国，农夫呢依然要靠天吃饭。我最近看见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一个农夫，他一个人耕种了上千英亩的这个土地，但是呢如果这个气候不给力的话，再加上遇见这个中美贸易战，很可能就是白干了。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它是1939年美国中西部遭受大旱，那这一家人他们谦卑地跪在地里向神来祈祷，让他从天上降下甘霖。弟兄姊妹，地上的农夫要靠天吃饭，天国的农夫呢更不用说了，是吧？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的门徒到叙加城里去买食物，要给耶稣和他们自己来充饥。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他们知道耶稣已经饿了，需要进食。但是当他们买完食物回来，看见耶稣，发现他的面容带着荣光，他的精神非常的饱满，他的两眼发光，这是怎么回事呢？门徒互相嘀咕，耶稣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已经吃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那是谁给你的食物呢？门徒又问。耶稣指指天，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怎么样做成他的功。那天国的农夫吃什么样的天粮啊？做什么功呢？我们知道耶稣他常常用这个旧造来表达这个新造，用创造来表达救赎，用地上看得见的来表达天上看不见的属灵的事物。这是神智慧的奇妙，他在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救赎放在心中了，他在救赎的时候呢也在从事新的创造，创造在预表救赎，那救赎呢把这个创造推向高峰。创造和救赎是互相在呼应，互相在解释，互相在成全。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七个我是，这是福音班的经典课程。现在还在开吗？管辉还在开啊、哦！感谢主，大家有机会去听。那每一个我是都是用看得见的地上的事物来表达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怎么样必定不饿，信我的呢永远不渴。这个非瑞克的粮，饥饿和饥渴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耶稣这里讲的呢是属天的灵粮，是心灵的饥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呢，耶稣所说的食物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那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要让天父的爱像活水浇灌撒玛利亚妇人干渴已久的这个心田。我们知道在农业生产中，这个灌溉是很重要，是吧？雨露滋润什么禾苗壮，是吧？就是讲的这个。如果庄稼得不到充足的水分，就会怎么样枯干甚至死亡，是吧？在农业灌溉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效应叫虹吸效应，听说过没有？学物理的都知道，是吧？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水往低处流，是吧？但是你怎么能够把高处的水 引流到这个低处呢，你需要一个虹吸管，是吧？虹吸管是一个弯管，使用的时候里面要装满水。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这个虹吸管的功用，把上帝的爱借着我们引流到神要灌溉的田野。在这个过程中呢，上帝的爱也会充满和浇灌我们的这个心田。当基督把按照神的心意，他把上帝的爱引到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田，他的心灵呢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神的爱也充满了基督，他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耶稣的心被神的爱所充满以后，他身体的饥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来应用这个属灵的真理呢？我想如果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就去关心婚姻陷入危机中的人。如果你的婚姻陷入危机呢，你就去关心婚姻破碎的人。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就去关心失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很愁苦了，你就去关心得了 depressed 的人。那如果你生了小病呢，你就去关心谁啊？得大病的。这样呢，你顺着上帝的旨意去浇灌他要你浇灌的心田，你就会被神的爱所充满。那我们一起读两节经文啊，《使徒行传》的20:35，好吧？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6:38，你们要给人，就比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与基督同工，让庄稼快快的成熟。农夫是个很艰苦的职业，工作的时间很长，日出而作，是吧？日落而息，工作的环境也很差，面朝黄土，怎么样？背朝天，工作的强度也很大，都是体力活，所以农夫一定要吃饱，是吧？我小时候见过的农夫都是大口吃饭吃肉，大碗喝酒，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体力，就无法适应这个农夫的工作。那种做天国的农夫呢，我们要耕种神托付我们的田园，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儿女、父母、你的同事和灵舍的心灵，这个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也需要来吃饱天粮。那约翰福音15:10，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弟兄姊妹，人只有活在爱里，心灵才能够得到满足。你回忆你过去谈恋爱的时候，你骑着那个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自行车，你带着热恋的女友或者男友招摇过市，觉得自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富足，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天当床地当被，都睡得很香甜，是吧？今天你可能开着好车招摇过市， 你在几千美金的床垫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数星星，觉得非常的疲乏，非常的虚空，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呢？因为你失去了那种被爱所充满，被爱所包围的那种感觉。人只有活在爱里，心灵才能够得到满足。人只有活在神完全的爱里呢，心灵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基督他活在天父完全的爱里，他不怕身体的劳累，不怕炎热，他来到雅各的井边等候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要把天父完全的爱浇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田，让他生命的禾苗得到灌溉，得到生长。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很多的条件，首先是土壤要好，是吧？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他讲到有几种土壤呢？弟兄姊妹，四种是吧？有几种是好土呢？只有一种。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灵的田地里面，四种土都存在，是吧？当我们的心很硬的时候，神的道就撒在路旁，撒在石头地上了，就被撒旦和生活中的难处怎么样给夺走了。当我们用一种今生比永恒更重要的心态来接受上帝的道的时候呢，这个道的种子就被世上的这种私利给怎么样挤住了，结不结得出果子来呢？结不出来。只有我们的心谦卑柔和啊，我们才能够成为好土，让上帝的道深深的扎根，结出几十倍的果实。那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神非常的慷慨，他不介意他宝贵的道，生命的种子被撒在我们心灵的路旁、石头地和荆棘丛中。其次呢，他非常的温柔，他没有像钻井工人用大力的金刚钻把我们的硬土啊一下钻开，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借着讲台像农夫那样耐心的浇水、耐心的播种，直到这个道的种子有一天在我们心灵的土壤里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农作物生长有了好土、好种子、好的灌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好的光照。没有光照，这个农作物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是吧？没有办法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庄稼就会缺乏营养，难以生长。那我们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少的农场他们搞这种大棚的种子，这样呢它可以保持这个农作物的温度，避免病虫害和这个自然灾害啊。他们也会特别用心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加大对农作物的光照啊，让这个农作物早日的成熟。很多养殖这个家禽的农场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有的农场它是整夜开着灯刺激这个家禽的食欲，是吧？不让他们睡觉，要把他们尽快的催熟。那你不一定喜欢买这样的鸡肉和鸡蛋来吃，你会担心你的孩子吃了早熟，担心自己吃了睡不着失眠。但是在快快的催熟上面， 它是非常有效的。那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光照对于属灵的庄稼的成长呢也很重要。耶稣说他是世界的什么？世界的光，是吧？当然耶稣所指的不是自然之光，而是启示之光。自然之光只能改变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周期，不能改变这个属灵庄稼的生长周期，必须要有启示之光。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撒玛利亚妇人，在犹太人的眼里，甚至在门徒的这个眼里面，他如果不是败子，至少是没有发育的庄稼，是吧？离收割还早得很呢。但是当耶稣用他的启示之光对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照，妇人就立刻成熟了，而且很快就开始怎么样结果子了。这个门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远远的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带着满城的百姓从城里面往外跑。那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收割庄稼还有四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们，庄稼怎么样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耕种上帝的庄稼，有时候觉得这个效果不好，土也松了，水也浇了，也给他们光照的机会，可是为什么庄稼老是不长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光源可能用的不对。我们可能用了太多的自然之光，过于的诉诸人的理性，我们甚至用了太多人造的光，比如说灯笼跟火把，拿宗教去照明，庄稼怎么可能生长呢？ You have to give them Jesus， 我们需要把基督给他们，让基督来光照他们，我们需要让基督透过我们发光，只有基督之光能够让天国的庄稼成熟。基督的光照越强，庄稼的成熟了就越快越彻底。撒玛利亚妇人不就是这样吗？使徒保罗也是一样，是吧？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基督的大光一照，怎么样？立刻就成熟了。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顺从圣灵收割，汲取五谷到永生。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跟门徒谈到这个庄稼的收割，按照当时的时令，收割庄稼还需要几个月呢？四个月，是吧？但是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睁眼望田野，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这句话呢，对门徒的常识进行了颠覆。如果他不补上一句，收割的人得工价，汲取五谷到永生，门徒根本摸不着头脑。耶稣讲话直接从田里的庄稼跳到属灵的庄稼，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那耶稣常常这样传道，他有时会故意设置一些障碍，让人去琢磨去思想，发挥人的这个能动性和想象力。那我们今天传道跟耶稣已经有很大不同了哈，我们需要反复的解释，生怕大家没听明白。当然耶稣也可能一边说这个话的时候，一边指责那些从城里出来的撒玛利亚人。那门徒他的脑子再不开窍也应该明白了。那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收割的场面，整个叙加城里的人都出来了，整个城里的庄稼都熟了，都可以收割了。 这样的收割它没有在犹太地区发生，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不信，是吧？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耶稣转向外邦人。在今天的经文后面一点啊，神借着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说耶稣真是什么世界的救主。为什么神让撒玛利亚人来宣告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这件事情呢？如果是犹太人，他们会说什么呢？这是弥赛亚，是吧？是以色列的王，是他们的救主。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是世界的救主，因为他们不关心外邦人，他们一致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不得救的。那耶稣叫门徒收割庄稼，是不是单指这里的撒玛利亚人呢？弟兄姊妹，是不是？不是。如果你读这个田字的英文是 fields， 是复数，不是单数。当耶稣让门徒睁眼看田，让他们去收割庄稼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的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个三个很大的节日，其中有一个叫收割节，它跟这个初熟节、五旬节啦，它是同一个节日。我想耶稣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的时候呢，他主要不是让门徒去收割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呢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个收割的工作。耶稣是世界的救主，他看到的田是整个的世界，他要门徒收割的庄稼呢也是普世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呢？直到地极，是吧？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呢，基督要门徒真正参与收割的时间呢，也主要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所以圣灵是真正的收割的发动和带领者。我们都知道五旬节的当天，彼得被圣灵充满，讲道大有能力，他一下收割了多少啊？3000人，是吧？耶稣对门徒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谁是撒种的呢？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可以说摩西、先知、施洗约翰，包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神作为一个农夫的角色，他是那个真正的撒种者，他种过葡萄，是吧？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摘葡萄的人，是吧？他种葡萄，上帝也种麦子，是吧？弟兄姊妹，要收割麦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2:24，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撒种者的天父，作为埋在地里麦种的耶稣，和作为带领收割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亲自做了天国的农夫，而且全程参与了天国的农活。当耶稣遵循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之后，圣灵呢把基督所成就的救赎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大收割的季节呢就从此开始了。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什么呢？我们一起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个礼拜李秀全牧师也讲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是吧？我们喜欢他的培灵会，听了心里火热。我们也希望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得着能力，我们到处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对得着能力的认识有些误会。我们希望得着什么样的能力呢？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特会，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很让人惊奇的这个能力，甚至神机奇事。但是什么是最大的能力，是最大的神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种能力，为基督做见证呢？那这个新学期开始以后，那我每天会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步行去她的新学校上学。那每次我会把她们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我会在这个门口待一会儿，我会看着她们背着比她们身子还大的书包慢慢的消失在学校的走廊里。我的心里常常充满了感慨，心想这么小的身子怎么去面对这个庞大的世界。他的学校的校名是用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命名的啊，是一个同性恋者。那我心里跟主祷告：主啊，阳光可以进去，空气可以进去，家长们不能进去。不知道学校会在这些幼小的心田里面撒些什么样的种子，我们只能把它仰望在你仁慈的手中，求主开恩，求主怜悯他们。弟兄姊妹，但是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吗？显然不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边，我看见一个小树苗，它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挤出来，而且结满了好多的果子。我突然找到了圣灵最大的能力在我们生活中彰显的答案。弟兄姐妹啊，在地上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和儿女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在天国里面，我们如何跟他们建立生命的关系呢？圣灵要行的最大的神迹，其实就是基督那样死里复活的神迹。他要让我们这些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与我们的主联合，成为一粒埋在地里的麦子，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因着我们的死可以成为结出来的籽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全能的神，万王之王，却甘愿成为一个卑微的农夫，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耐心地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播种。主耶稣，感谢你愿意成为埋在地里的麦子，为我们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圣灵，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大能，你的大能不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旨意像刀剑一样的刺入我们亲朋好友的心田，把田野变成战场，变成废墟。你的大能是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长出小苗，发出巨大的能量，把石头裂开，生长开花，结出籽粒。愿这样的大能彰显在阿燕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结出许多的籽粒。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